柏林峰会巨变，乌政策大转弯，金正恩恐暴毙，军权或现真空。悉尼海滩庆祝变血案，义勇男扑倒枪手成英雄。宏福院后，香港又一居民楼大火惊魂，400人逃生。访民当街无惧叫喊，中共是人类最大极端势力。假冒美国政府推金条投资骗局，专盯退休老人养老金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头条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柏林会晤美欧代表，讨论结束俄乌战争方案，同意放弃加入北约以换取安全保障。同时俄朝合作出现裂痕，金正恩健康状况亮红灯，被判断恐突然暴毙，政权与军权问题亦受关注。12月14号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柏林会见美国特使魏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，并与德国总理默茨共同参与美乌会谈，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政治方案。泽连斯基表示，为结束俄乌战争，乌克兰已放弃加入北约的目标，改以换取美国、欧洲及其他盟友提供具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，认同北约宪章第五条的替代方案，此举被视为重大政策转变，亦部分回应俄罗斯的核心要求，但是几乎仍拒绝割让领土。美欧与乌方正讨论包括约20点的停火计划，但是乌俄间尚无直接对话。德国将在礼拜一主持包括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的峰会，推进和平协议谈判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告知乌克兰最高拉达的议员们，做好应对无奈后可能举行选举的预案。泽连斯基说，他已经收到美国总统川普关于乌克兰总统选举的信号，无论这些信号仅来自美国还是来自俄罗斯，我目前不想评价。目前俄罗斯没有发表评论。近日俄罗斯与北韩似乎出现分歧，俄朝战略伙伴关系变味。金正恩12号在平壤接见赴俄120日回国的朝鲜人民军第528工兵团，并罕见承认北韩在俄乌战争期间向俄罗斯派遣部队，执行数雷、战斗与工程等高风险任务。与此同时，俄方被指未兑现最初承诺的导弹、卫星技术及粮食、原油等援助，以及以军需物资换取约1300亿元人民币现金的安排。另外，普京还以北韩军对胜利贡献实质匮乏为由拒绝支付，并限制核心军事技术转让，提供武器多为不合北韩士兵体格的旧式装备。外界认为这个对金正恩来讲无疑是巨大打击，讲明俄朝本质上并非战略互信，而只是战时交易关系。南韩国家情报院11月4号表示，金正恩有高血压、心脏和腰部疾病风险，虽然目前仍能够正常巡视各地，但是专家指出，一旦其突发重病或者倒下，北韩军权和核武控制权将成为国际焦点。金正恩1984年出生，体重严重超标，健康状况难以由外界确认。南韩情报机构通常透过其演讲时长、声音状况和巡视活动强度来判断健康情形。专家指出，北韩军权与核武决策实际掌握在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，而非家族个人。党章规定中央军委主导军事政策，战时指挥全军，核武亦是采用集体决策。若果领导人缺位，军权将由中央军委副委员长接掌，地位相当于代理总统。目前被视为首要人选的是朴正天，其权力涵盖军权、情报与治安体系。有分析认为，对金正恩来讲，这个既是战略外交警示，亦增加其在国内和对外军事外交中的不确定性。而俄方抛弃北韩，本质是战争资源分配与战场优先级调整，体现在俄乌战争压力下临时盟友关系的脆弱性，而非长期战略决裂。 观众朋友，我们经常谈养生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？健康520认为，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与天然和谐相处的状态。我有个医生朋友说，人的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。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？日头在室内忙到不见太阳，晚黑又拿着手机不舍得睡，三餐依赖外卖，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多了，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的身体感到疲惫，睡眠不好，或者是手脚感觉冰冷。宝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，它精选十八种温和草本，帮助增强气血与体力，改善精神与睡眠，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，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，帮你温和调理，将消耗的体力慢慢养回来。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，如果同时有代谢问题的考量，例如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、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，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。简单来讲，一个侧重补不足，帮你滋养元气，而另一个侧重泻有余，帮你维持代谢顺畅，两者相结合，能够提供更完全的健康支持。快过年了，在照顾家人之余，亦不要忘记关照辛苦一年的自己。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，购买补气十八味，就能够享有优惠。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，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，照顾好自己。澳洲悉尼知名景点邦大海滩14号举行犹太节日光明节庆祝活动期间，经传枪击事件，至今至少造成12人丧命，29人送医，伤者包括两名警员，目前状况危急。警方在与已故犯罪嫌疑人相关的车辆中发现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。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，事发当时游客四处逃窜，一名义勇男子不顾自身安危，徒手制服枪手。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称赞这名男子是英雄。英国独立报分享的影片显示，在邦大海滩传出枪击后，现场游客四处奔逃，警方建议在场民众找地方躲起来，并提醒公众不要前往当地。英国卫报及太阳报报道，网传影片显示一名身着白衣的勇敢男子躲在车后，借机扑住一名着住黑衫白裤的枪手，从后方擒抱歹徒，并徒手夺走枪支。随后这名枪手倒在地上，这名男子将枪指向他，但是没有扣下扳机。在歹徒蹒跚离开后，男子冷静地将枪架在树下。事发后，新南威尔斯州长柯文斯向这名英雄男子致敬，他表示这名男子是真正的英雄，我深信今晚有很多人能够活下来要归功于他的勇气。柯文斯在记者会上提及，这起攻击针对悉尼犹太社群。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亦称赞这名挺身相助男子是英雄，并说这起枪击是邪恶的反右行径。视频人唐伯乔对此表示，这名冒着生命危险从极端分子手中夺下武器的勇士亦是穆斯林，他避免了更多人的丧命。这个令我想起刚来美国时遭到两名黑人袭击的往事，当时我血流满面，亦是几名黑人开车经过将我送到家中并报警，然后我意识到任何群体都不能够一刀切，但是这个并不等于我们不面对存在的社会问题。香港天水围天泽村12月13号凌晨发生火警，大厦400几名居民在睡梦中惊醒并立即逃生。据明报等多家港媒报道，13号凌晨3点许，天水围天泽村润泽楼高层一单位发生火警，消防员破门进入起火单位并将火种救熄。消防员在单位睡房内发现男户主，当时他意识清醒，情绪激动，上身有烧伤痕迹，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，但是中途陷入昏迷。 随后被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，目前情况危殆。火警期间，消防及警方协助疏散事发单位附近楼层的共23名居民，大厦约430人疏散。住户听到消防警报后，自行疏散至大厦外。由于火警正值深夜，部分居民着睡衣逃生，有居民手抱宝宝或宠物。有住户表示，因为大埔宏福苑五级火事件，听到警钟声感到特别惊。呢次案件被列为纵火案，警方翻查闭路电视记录后，发现前述受伤男户主为案中嫌犯，目前无业且独居，正调查其犯案动机以及调查佢有冇精神及身体病历。与此同时，在香港沙田马场14号举行的浪琴香港国际赛事中，一名手持写有宏福苑委员会落台、香港人加油等字句标语的男子突然闯入临终点的赛道，随后被现场人员制服。最后赛事仍旧进行，马匹如常冲线。马会晚上指事件已交由警方调查，不会作出评论。警方表示，该名59岁本地男子涉嫌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被捕扣查，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。这个事件在 X 平台上引发网民热议，今日的香港不是以前的香港，所以任何抗议共产党都认为是威胁，一定会震撼。中国共产党去到哪里就会腐败反滥，独裁暴政，为了政权和金钱，独裁者眼中没有人性。香港敢于讲话的人正在以最快的方式凋零，被抓捕威胁震撼。香港人仲岁月静好，这个是很多香港人不醒悟的状态，但已经有大部分醒悟了，香港人亦开始冲塔了。上海大学退休老师、维权人士顾国平，因为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日，在黄浦江半岛酒店聚餐时，同几位访民一起拉了横幅，关注恶劣人权，第二日被刑事拘留，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。消息传出后，好多访民都为顾国平喊冤，并怒唱，都话依法治国，结果仲停留在文革的为所欲为之中。上海市公安局长凌芬局对顾国平处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，其法律依据是《刑事诉讼法》第82条规定。上海黑金狱发布人宋家雄表示，该规定是对现行犯或者重大犯罪，只要符合7种情形，可以先行拘留。顾国平被先行拘留，但是条件不符合，实属栽赃陷害了。他仲表示，就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来讲，这个关注恶劣人权状况是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，并希望中国政府遵守世界人权宣言，完全出于正义之心，符合国际主流。拍照留个纪念，结果被上纲上线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，太荒唐了。公安机关认定犯罪完全随心所欲。据参与拉横幅的访民透露，我做笔录时，警察说你们的相片外媒报道了，言外之意政府又不光彩了，亦就是说你犯不犯罪同政府光不光彩有关，同法律无关。顾国平已经70岁，是癌症末期患者，同时患有第三期高血压。他因为家族房屋拆迁问题，从中年维权到老年，问题不单止没有解决，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打压、混黑金狱、拘留，生命犹如风中残烛。上海维权人士余中宽与顾国平妻子通过电话，得知有些药，比如胰岛素、抗癌症药等、打针、化疗等，都必须本人到医院配药和治疗。据悉，顾国平被捉后，警察先带他去体检，血压收缩压是 219mmHg。按照医规，收缩压在 180mmHg 属三级，是极高危病人，需要紧急就医。不过中共警察却直接将他带到长宁区分局办案管理中心审讯。余中宽表示，顾国平等人的行为 一是对饭馆的秩序毫无影响，二是在互联网上亦没有传播虚假信息，所以完全不构成刑事上的犯罪要件，连治安管理处罚都不构成。他强调中共信访机关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极端组织，非法绑架、拘禁、虐待、殴打、酷刑、落毒、偷窃、抢劫、害人性命、不给看病、强奸、贪污、行贿、收贿、洗钱等，无所不及、无所不作。上述十五种，本人就亲历了前十种，其中几次差啲被害丧命。上海访民遭受过暴政、法西斯迫害，人类社会难以想象，真是惨绝人寰。联邦调查局发布警告话，被称为金条的冒充政府人员的骗术，专门针对毫无戒心的老年人、退休人员和弱势群体等，造成的损失总额已经超过 1.86 亿美元。通常受害者会收到信件、电子邮件或电话等形式的通知，告知他们身份已经被盗用，因此银行或投资账户面临风险。不过受害者可能会被告知，如果他们迅速采取行动，就可以在短时间内保护自己的财富。骗子们会说服受害者去购买黄金、白银或其他贵金属，并安排快递员上门取货。他们声称这样做可以防止贵金属被盗。诈骗分子会警告受害者不要和银行或任何人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。他们还威胁说，如果受害者这样做，将会面临法律问题。俄亥俄州一名89岁的老妇人在类似的骗局中损失了超过100万美元。一个骗局可能会利用多个骗子来操纵受害者，每个骗子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例如科技公司的员工、银行代表或政府工作人员等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可能会要求受害者提供资金，以避免刑事指控或者证明其诚意。受害者往往因为害怕被诬告逮捕或者缺乏法律知识而配合诈骗。骗子通常会随机选择受害者，他们散网好讲，大多数人会挂断电话或者不接电话，但是1000个人里面总会有一个会相信他们。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公共服务公告，提醒大家不要通过网络或电话与陌生人分享个人资讯。执法部门绝不会通过电话索要个人的财务信息，或者威胁要进行逮捕。如果有人自称是执法人员或政府雇员要索要个人财务信息，这样务必向这些人索要他们的姓名、警徽号码、逮捕令号码以及任何其他可以核实来电者身份的详细信息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